你好，欢迎您来收听读库立体声。
大家好，我是读库的编辑吴曦。今天我们很有幸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欧阳婷老师，一位是周伟老师。两位嘉宾先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
读库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欧阳婷。我是一个前媒体工作者然后现在是一个自然写作者。我是去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自然文学作品，名字叫北方有棵树。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来聊一聊关于自然的话题啊。
大家好啊，我是周伟。我现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很多年来都是对自然很关注，也喜欢自然文学这种文体。我们现在就是在播客里面要聊一些关于怎样观察自然，自然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这样的话题。
我之前也读过你们的书，关注你们的公号，就是从你们这些创作的内容包括你们的网名都可以看出来你们那个自己的生活和自然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小欧的这本书，它是以那个时间为线索的，从一月到十二月写了这样一整年北方的自然的环境。那周老师这本书呢，是以地点，有中国的地点，有美国的地点。那么就很想知道两位分别是因为怎样的契机又开始了对自然的这个观察。
对，我这本书其实它呈现出来的现在这个样子呢，其实背后是我有很多年的这样观察的一个积累。包括就是除了观察，其实还是要对自然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认知和了解的。
对，
这个过程其实这样算下来好像也挺长久的了。然后直到那个我大概是从2017年的年末的时候吧，我开始就是有这样一个自我的一个发愿，我觉得我很想写自然了。要说这样的一个起点，就是从哪一个契机开始关注自然或者是喜欢自然，好像很难说清楚。因为我觉得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在我的生活里都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一个，就是喜欢自然呀，去看自然呀。那我想了想，我小时候对我有没有印象呢？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我是那个出生长大在新疆嘛。我们新疆的自然环境它其实是比较干旱的，就是尤其像跟北京来对比的话都是比较干旱的。那小的时候是在南疆长大的，那样的环境其实除了我们生活的地方它就像是一个绿洲嘛，有一些树啊，那总的来说植物的物种都是不多的。但是后来我在慢慢的这样长大以后再回看，我其实认出了很多我小的时候就是过眼难，就是难忘的，或者跟我的生活就是在我的成长记忆中印象很深的那些植物，就是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在戈壁滩上去玩呀，那些春天开放的，春夏开放的罗布麻，其实它是叫白麻，花朵像个小铃铛一样的在那种蓝天的映衬下。我现在在微博上看到就是白麻的照片，我都觉得非常非常亲切。就是很多童年的植物现在在我的，就是我现在认识他们了，他们也都有名字了。那其实我就觉得
以前是不知道他们叫什么。
对，因为小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主动去学，就是去了解。包括像我们新疆就天空上也是飞过了很多很多的很好的鸟，对，我们肯定小时候在野外玩的时候都见过，但是当时就是不知道，但可是它就在我的生活背景里。
对，
我想就是就算是那样的环境，那样很干旱的环境，那样在沙漠中戈壁上生长的那种非常不起眼的那种一小盆一小盆的野草，非常耐干旱的，近看它们的花朵都是很美的。这种无形中的这种植物，其实它还是对我的，就是对我的人生是有滋养的。所以就是喜欢植物可能是一个人他对自然的这种由衷的一种亲近吧。我是觉得是这样，然后直到后来我才开始慢慢的就去学习这些植物都叫什么名字，这又是另外一个很长的过程了。
然后 就有了这样系统的观察。
对对对，想去了解，主动去学习他们了。
嗯，那什么时候觉得可以开始动笔？
也是在我就是看了很多年之后吧。我这些年就是去看植物也是非常非常频繁的，然后也是想在每个季节都能够观察到他们的这个生长的周期、生长的特征嘛。然后差不多看了四五年吧，才有这个底气吧。因为我觉得我差不多认识的相对来说稍微多一点了，然后写起来呢也能够写的稍微深一点了，才敢动笔去写他们。
谢谢
周老师呢。
对，小欧这本书就是确实细节它非常的丰富啊。
对对对。
我自己就是我还是想了一下，其实还是有几个阶段。就是最早我觉得对于身边的植物啊，或者天气啊，整个这样一种自然环境的留意或者是留心，可能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就是可能比如说家里妈妈喜欢养花，然后喜欢就是她了解一些常见的植物，她会有时候走在路上给我指说啊这个是什么花什么花。然后我爸爸他是农村长大的，我就记得很清楚，他很喜欢跟我谈论天气，就是天气有变化，说哎呀今年雨水多啊，然后这个收成要怎么样了，他就很自然的会，
农时相
关，对，他会谈这些事情。后来来北京上大学嘛，打电话回家就是就聊天气，我们就可以聊很多好多，就像英国人似的。然后我觉得可能是对我就有一种朴素的喜欢和一种留心有这样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有一个节点，就是2004年我第一次出国，是去美国做一个交换老师。我们有一个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交换项目。然后这个地方在华盛顿州，就是美国的西北角
啊，
就是它是
书里，
对，这也就是
对吧，
怎样看到路这本书里面有提到的，
对，
第一部分的这个佛农小城。这个地方因为风景非常好，它叫整个州叫常青州嘛，它的雨水很丰富，它的花草植被，然后它有温带的雨林对，就是很难得的那种生境但当时我其实还不是特别了解这些知识但是它给我的一个很深刻的影响就是我当时住了一年，然后呢我就是第一次住上了这种前面有院子后面有后院的这种前有花园后有后院这种平房就是就特别叫贴地气的生活吧然后那就是和北京相比，那我觉得那里其实这种物种多样性确实是高了就很多个级别的这种就是所以我在里面有很多就是第一次就是跟就是这种相遇，对，就比如说以前你读到过什么什么 E.B. White 的这个吹小号的天鹅就是这个物种，其实它是一个叫黑嘴天鹅的这个北美才有的这个天鹅的鸟种吧然后就是你到了冬天他们就在天上飞过，然后那个叫声非常的清越啊，就是然后你就是一下子就觉得啊这个体验真的太难忘了，
对，
然后当地的朋友就会借我一些鸟类图鉴花草图鉴这类的书，
这其实是他们的日常是吧，
对，对于他们来说好像是家里都有这么一本就是参考书对我来说就是第一次，我说哎还有这样一类书的存在，
您从来没有读过
对我当时还根本没有接触过，就是所以就博物学这方面的一种入门吧，就是可以说是在那里入门的
是这样，
对，然后后来就是会开始慢慢的关注一些物种啊，然后就是开始了这样一种就是对博物学的一种涉猎吧，但我也一直就是不是很能深入的那种，就属于就有点不求甚解然后有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名字就好了，然后就可以去观察另一个物种，然后后来就是我2010年又去了一次美国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有意识的，因为当时就是访学的目的就是去了解 环境文学这个学科。
六年过去了。
对。然后呢就就是对于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然后就是这个我们好像后面可能还会提到这个问题哈。然后就有了一种更多角度的一种更深刻的一种反思。
这次就是目的性更强的一种有意识的去。
对，然后去上老师的课啊，然后就是了解到作为一个美国的这种自然文学的一个传统，就是它在这个文化和社会中的一种作用，就然后就有很多的收获，然后再回到国内的时候就是
对，
就像
看到
鹿这本书就是2014年写的，就是之前的比如说两次访美和在北京的几年中的一种自然的观察和一种感悟。
就是各为一章在书里。
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加上一章瓦尔登湖的朝圣之旅，就是汇集成了这本小散文集。
谢谢谢谢。这是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就体现在您这本书里了。
对对。
谢谢。然后我看到那个小鹿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追逐春天》，我是先读的这本书，后来才知道周老师有个公号叫《春天和其他》，
我就是刚刚开，然后没有放几篇东西上去
啊。对，但是我后来找到了您的那个博客，发现它和那个豆瓣的日记其实是重叠的，是吧？然后我就基本上都读了一遍，就印象很深，对你们对这个自然的记录。那么很想知道，就是你们这个碰巧啊，都有这个春天这个关键词，春天对你们来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吗？在你们的观察中。
春天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因为就是我们等待了一个冬天，好像就是为了期待春天来了，然后能够走出去，然后去看。然后春天因为整个植物它的那种萌生的速度非常快，我们有的时候就是特别惋惜，就是看了这个然后看不到那个了。所以就算是我们经常比如说去植物园或者其他的园林吧，那许多都是看不到的。所以每一年春天都觉得也挺焦虑，就是也会做一些筛选吧，就是我每一次出去我要重点看什么，因为花期也很短暂。
对，
有的就是开一周之后你下周再去就已经看不到它的花朵了，
而且每年它这个天气不一样，气温的影响。
对，有的时候它的物候呢也会受天气的影响，那个会稍微提前一点或者推后一点。对，因为长期观察自然的话，可能对物候也差不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把握了，就什么时候该开花了。但对，这两年尤其这两年我们的气候变化也比较的那个明显嘛。
对，
实际上也影响到植物的这样的一些生发。对，春天就是一个自然观察者的一个也是像这样，就是有一个起伏的一个波浪吧，就是在春天是一个大量出去密集观察的这样一个季节，所以对我的书也是从春天开始写起的。
谢谢。那周老师呢，您的公号为什么叫春天和其他？
对，确实就是我尤其是对早春这个阶段就是情有独钟。就是我有时候会去我的以往的微博里就是拿关键词搜嘛。然后关于早春就有好几条。就是因为其实北方的冬天是比较漫长的。但是你如果看节气2月4号就立春了。
是的。
然后在之后其实我就会开始关注比如说你觉得光线的感觉慢慢不一样了。其实就是随着太阳的
这个
跟太阳的关系嘛。
对。
然后就开始盼望春天了。然后就会开始很密切的留意比如说花芽它们有没有膨大呀，像春天最早开的这个山桃花就是一树一树的山桃。那么所以我就发现我最喜欢的是如果说和那个姹紫嫣红的就是好像盛春的这种情景相比，我更喜欢的是早春那种，就是它有一种蓄势待发的感觉，就是你看到树上的芽开始膨大，然后那些花芽开始鼓胀，然后你能够就尤其是就是这些年我好像觉得 就是很能真切的体会到那种能量在续集的那种感觉，
就是每天它都有，
对对对，然后就好像我自己 也在就是受到这种能量的一种启发，就觉得这个阶段真的好迷人，然后就很想延长这个阶段，所以比如说到了三月四月，我就会再往山里面走一走，因为城区的这个花谢了以后，往山里的花还刚开，
对对对，
然后就是。我现在这几年就说尽量延长早春，
人为的去延长这个早春。
对对
对，我也写过，就是以前写那个微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早春的发现，早春我们所感知所看到的一切是那个值得很长久的去回味它。
对，
就为什么呢，就是也想一想，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北方还是四季很分明啊，
对，
我们经历过那种冬天的很萧瑟的那么很长那段时间，然后早春呢我们还来得及看到细细的看到这些很多的细节，
对，
然后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怎么样的那个花芽的变化呀，包括还有鸟的那个鸣声的它开始就是活跃起来了，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点的，
对，
然后到了那个中春或者是晚春的时候，就是真的就是那种你已经就是来不及看了，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年在早春的时候都是看得非常的细的，因为我们还跟得上这个大自然的节序，对
对，
所以对每一年就是都是早晨会就是长久的放在心里，把它就会一直在回味很久很久，
就可能
还可以细细的
品味
是
吧，
对，
那可能到冬天就气温特别低，走不出家门的时候，是不是会把以前那个照片或者是记录再翻出来，
也会翻，但这两年我倒是冬天也经常出去走了，就是觉得好像前些年好像冬天也挺怕冷的，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对，
因为这些年就是也在观鸟嘛，那实际上冬天我们可能看植物的细节没有那么多了，
对，
那鸟的生活又是一个可以长期观察的一个可以为它花很多时间的，
所以冬天也
对，
冬天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对，就是大自然的观察是可以，
就是连续的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
对
对
对, 对，
而且冬天看鸟还更方便，因为叶子都落光了，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起点，就如果想要学观鸟的话，从冬天开始是特别好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是的，
好的好的，
就是很容易发现它们，就蹲在那个树梢呀，
不会被树叶或者是什么遮挡，对吧，
对
对，这个很好，这是一个好技巧。那顺着刚才说，就是小欧刚才就是几次提到，就是可能大自然的东西非常的丰富啊，你一开始就是观察的时候，会不会觉得顾此失彼，就最开始没有入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可看东西太多了，太丰富了，
就是觉得不知道该怎
么去，对，不知道该怎么看。
这样说好像当然一方面是这样的，就是
或者是一开始你
跟不上
这种，你是以什么为起点的，是某一种动物还是植物，
是
或者是
有一个固定的目标是吗？
我没有，我就是我就是漫无目的的在吸收，我觉得
在体验，
对，我就觉得在哪里好像都能够看到自然，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上班呢，我们那个小院子里，报社的小院子里面，现在它的当然都变了，就变成那种水泥硬化的地面了，当时是那个有一片杂树林，是在那个停车棚旁边，就是那会儿还有自行车棚
还
对，在那个自行车棚的那个旁边就有一片杂树林，树林底下就有很多的野草，然后当时好像那个树种还挺多的，像春天有毛樱桃呀，还有香椿树，还有臭椿树，有好几种树，虽然那院子不大，但是对于我这个刚刚开始就是说想去学认植物的人来说，它已经还蛮丰富的了，我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都要去看一看，还有两棵桑树，很有意思，就是饶有趣味的去在那个院子里面，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是要那个有加班嘛，
对，
要下印厂的时候会加班，有时候出来放松一下的话，我就会站在走廊的尽头去看夕阳呀，或者是下到楼外去看一看那些草木，就是觉得哪里都可以做一个观察。你刚才说到，就是一开始是不是觉得好像漫无目标？好像是
有一点，或者是东西太多，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就是我该怎么看呢？这么丰富的物种
也有点是这样。但另一方面，我想说的，其实好像这种感觉倒不是很强烈，反而是当我认识的植物呀、这些物种稍微越来越多一点的时候，我反而发现就是能够入我的眼的 物种越来越多了。这个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当你看见之后你才知道你身边有这么丰富。
对，
就是当你在此之前你不知道万物的名字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一个，你的眼睛是盲的，你可能就只是觉得它们是一些树，
对，
或者是某几种你认识的树。那如果就是仔细的去看，你会发现啊，原来这一片有这么多种树，那实际上你看到的东西反而越来越多了。
嗯
啊，就是不知道我那个表达清楚了没有？就是说，如果一开始我会觉得这个大千世界如此多的丰富，我该怎么看？嗯、好像这种感觉没有这么强烈，
没有这么强烈。
嗯、
哦，对，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就想起在植物园的时候看到的大部分游客，他们可能就是经过开花的树说，哎呀这个树好漂亮，
对、
啊、然后说哎呀这是不知道是什么树啊，他也不会深究啊，然后就走过去了。
对、
啊、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不是说特别存心刻意的想要去，就说、嗯、
其实确实是看不到的、
啊、对，他其实可能看不到很多的细节。
嗯，明白。
嗯，就是但另一方面，如果你就是想要去比较有目的的开始这方面的一种观察、
嗯、
就是还是我觉得可以去锁定一个地方，
就是定点观察、
嗯、
对，
定点观察，
比如说你工作的地方的一个院子。
嗯，
像我其实就是我的校园，就是
对他的校园
这么多年、
啊、
就是完全是我的一个定点的观察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每年也可能会新栽一些树木花草，但是大部分是就是一些固定的，
一直在这里生长
的树。对，
从您读书一直到工作生活这么多年，
而且其实我读书的时候还没有这样子去观察过。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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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这几年大概这五六年开始很刻意的就是记录观察、
嗯、
然后给他们拍照嘛、
嗯、
然后说哎呀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的树，这么多的花。
对，
然后竟然还有好几种野鸟啊，就是之前都根本没有注意过、
哦、也是开始观鸟之后。
对，然后你会 这个鸟我认识了、然后我就说，然后有一天我听到这个什么叫声，然后就会去稍微钻研一下。对，然后有的时候早上去的早嘛，春天的早上就是啄木鸟在咚咚咚咚啄击那个毛白杨的树干，这声音就很清晰嘛。
是是，
就很惊喜说我们现在还有那个啄木鸟。
啄木鸟。
对
对 对， 对。
然后确实是你会发现你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
对对对，我自己也是，我去年动过一次手术嘛，手术之后就医生不让骑车，所以我家到这里3公里的路是一个同事陪我，每天早上然后下班我们俩基本上都一起走，然后早上经过一个公园这样走会抄一条近道。有一次他就提醒我说，哎，你听那个是啄木鸟的声音，就在这个之前我没有留意过。
对，
就如果我们是骑车的话可能有车的声音就挡住了，
嗯，
就没有这个机会穿过公园，然后早上人很少的时候你听到它。我们还找过那个在很高的地方它啄木声音非常的清晰。
所以其实和你的心境还有你的速度，
对，
就很重要。
对，
你是慢慢的在走，然后有时候你还停下脚步去听。
对，
这个其实是个很重要的
一个
观察的姿势。
是啊，
观察者的姿态。
对对对对。你们刚刚提到那个定点观察啊、之前我这边也是写到这样一个类似的问题，就是如果说对某一个物种有特别的兴趣的话，就是要怎么样来入门呢？就是你在这个之前需要相应的知识储备吗？还是说就不知道两位有没有这样？
就是可能一个知识储备就是一个主动学习的这样的态度是好的啊，但是可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我们对什么感兴趣，那肯定是先眼睛看到以后才能知道自己对它有兴趣。
对，
我觉得就是观察跟这种自己主动的学习是同步的。你一方面就是在外面要看，然后看到了之后你可能就是记住它的这种形态呀，或者是一些细节之后回来用一些方法能够查到它是什么。其实这样就是一个自己主动去学习的这样一个方式，那比那个直接我在网上呀或者是问朋友他是什么，这样可能会来的有意思一点。就是你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对他就产生了一个兴趣了，而且有的时候是很浓厚的兴趣，因为你发现了这个世界 就还挺微妙的，很玄妙。比如说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植物的结构，也没有去专门去学嘛。我最早不是先看教科书的，我都是先从生活中看到什么，我觉得我好奇，我想知道它，哎，为什么它是梨花呢，不是樱花呢，比如啊，就是在早年还不太识别蔷薇科的时候，因为蔷薇科很多嘛，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个这样一步，就是说从蔷薇科入门，然后好像是一个屏障，当越过这个屏障之后，你真的你的功力就稍微多了，升级了
就是因为蔷薇科桃啊、李啊、杏啊、梅啊然后很多人印象里的这些很绚烂的花树，然后就都是蔷薇科花树，然后像博物啊他们每年春天好像都要有一次科普，就是怎样蔷薇科桃李杏梅什么
傻
认
不
清然后对我清楚的记得我看了那个帖子看了几年
我也是的，
然后哎，
但直到有一年是不是发愿就是拿着那个他画的那个图，
你要拿着那个对，
然后就到你身边去找那个书，
它是手绘的图吗还是照片？
有手绘其实很多现在网上
也有照片
就是我真的清晰的记得就是那个门槛就是这样迈过来的我当时就是我不能允许我为什么还认不出来
就是每年都看他们这个专题
啊，
对，
因为这确实自己错的挺离谱的，那时候我还记得我记得我把那个白花山碧桃认成梨花
白花山碧桃
这也是重瓣嘛然后那个我就是发育，我真的是我想我今年一定要搞清楚
了，不能再错了是吧，
对，
自己已经受不了自己了，
因为就像是一个难题一样你始终解不开你自己也很着急，
但是答案就在那儿，它跟做题还是有点
不一样
对，
然后有的时候吧身边人又知道好像哎你喜欢点植物你告诉我这什么，我说不出来那种其实我还很小白那个阶段我只是还停留在对植物的审美上然后那一年真的就是发愿，就是我一定要搞清楚，我就拿着那个我还记得是那个于天一写的那个在博物馆的
手机里，
因为他画的那个图还是很详细的嘛，
于老师的那个，
对，然后
对
刚好家附近呢有一条小路，现在那条小路都还挺好的，就是我很感谢那条小路上的树，就是有毛樱桃、榆叶梅这两种，就是有点难辨别，然后还有那个紫叶李这些还好，就山桃、碧桃这些，因为它们的花期不太相同嘛。但是早年的时候，我们对花期也没有这样的概念啊。
也是经过积累，
对，然后
意识到花期不一样，
花期不一样就是一个很好的
辨别特征。对，
然后呢，天一那个写的很像。详细就是比如说榆叶梅跟毛樱桃它的那个花的那个花梗的长度不一样，然后它的萼筒的形状也不同，我真的就是看我一看了之后我才意识到原来那个看花是要这样
看
的，
对，
所以才去看那个纸那个花朵的结构，所以你看就是说有的时候知识可能我们先看那个，如果我拿一本植物学教材我可能先了解了我再去看是不是也会学到，但是那个很枯燥你知道吧，那个
对
我
审稿的时候买过一本植物学教材，
对，
会觉得你可能读不进去，
对，读不进去，太
你读了记不住，
也记不住，
对
吧？对，
因为你没有那个直观
的
感性
的，
我相信每个植物爱好者都不会先拿着植物教材去学的，还是要先从生活中来。所以我看了天一，就是他那个话就像是给指点我一个外行的人该怎么去看花朵植物，所以有了这样一个植物学的眼光之后，我再回到家，我去看那个《中国植物志》对于蔷薇科的每一种花朵的
描述，
我就忽然就入门了，
开窍了，
就进入到这个世界了，什么就进入到这雌蕊、雄蕊，然后花柱、柱头、萼片的世界里。
第二年就不用再
对，很有意思的，就是而且呢，走在路上的那一年的早春，我又拍了很多地方不同地方的这样花朵，我就来考我自己，看看我真的这
是
不是
真的掌握
了。对，然后呢，就比如说别的地方的呢，如果离开了我熟悉的这个环境，我再看别的花朵能不能认出来，或者是都到晚上去看别人发的照片，都是这样来考自己，然后就是真的就会了
啊。这个方法很好。对，
就是自己比如说你要自己，后来我就意识到你要拍照片的时候你不能只是拍个花朵的正面的一个特写，你要拍所谓的花屁股，就是它后面的萼片，就是从后面
换一个角度，
对，才能画到它的那个萼片啊，萼片的
形状呀，还有
花
梗呀，
花梗的长短，
还有那个有没有毛啊？
对对对，
很重要的，
都是从正面照看不到的。
正面照也重要，就是说你要拍不同的它的那个节部位，
结合
器官，
全面的把它
对对对，
那才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就是留下来的这个植物病史的图片。
对对对，就很有意思。
然后也会用到您之前提到的工具书，就是在美国的时候他们那种图鉴，对吧？
图鉴，
图鉴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对，就像就是我们现在也有这个，
现在对，现在比早期好多了。
园林植物的图鉴我还没有，
我还
特别没
有
一直
有，我
有
一些树端树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就是去认树的嘛。这些年比我们那时候
多了，
而且非常好用的这种图鉴，而它是因为是就某一个地区的这样的图鉴是很好用的，
对对，
比如说我们在北京
就
买那个
北京
的
手册，
对，然后鸟呢也有专门针对北京地区的这样鸟，或者是那个江户的这个水鸟呀，它的分类就很细了。
对对对，这样用起来也会更
方便，是需要有图鉴的。
这几年其实博物图鉴这一块的发展
很
迅速，
这样就对我们观察自然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大的便利，
对
吧？
我前段时间还给一个朋友也推荐了那个就是几个手册，一个是鸟的，一个是植物的。
植物的。
然后我那天出去就跟那个朋友出去，他就带着那个手册，我们就拿着手册边走边辨别，就很方便。因为有的时候我也会遇到一些不太认识的新植物嘛，野草呀这些，我一般都是拿手机来查的，就是查那个中国植物志呀，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不太认识，我们会用花瓣旅先大概
石花。石花的软件，
对，它先给我们大概锁定一个，它的准确率可能有的时候不是那么高，比如说40-50%呀，但是可能可以给我们一个提点，
起码缩小一个，
大概
可以缩小一些范围，
然后就是同样对，拿着手册可能会更图鉴会更方便一点，更直接找到答案
啊，是这样。
不过就是我觉得图鉴其实它有它编写的一种
逻辑吗？
条例哈，一种体系，比如其实它有点像是一种新的语言，就是比如说你要去会去阅读那些标识，比如它有的时候可能是按颜色分类，有的时候它可能是按比如说花序来分类，其实它是有一些基本的植物学的常识。
对，那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就是在学习。
对对对
对，
他
就看图鉴的过程中。
就是图鉴它毕竟还是用那个植物呀或者是动物学的专业术语在表述嘛。
对。
所以它对一个普通的那个爱好者来说，它
还是
有
点门槛。有
一个要求就是说你的知道它在讲什么结构在讲什么部位。
就是你要有一点基本的
还是得有
点积累
常识。
就是我有时候有身边有朋友说这个好难呀，看不懂，但是就是还是得看懂，只能说就是还是得看懂，
你要多看哈，
对对，要去，
而且就是拿着它跟食物
来
对
比，
这样来多看，
可能每个人就是可能我从花入手或者是我从鸟入手，每个人这个入门的这个物种可能不太一样，但是肯定要经历一个最开始从小白要把这个阶段给跨越过去，
对，
是
跨越过去你就觉得啊这个世界好有意思呀。
所以就是说你从自己身边，你就是你在北京你就从北京开始然后你把自己周围比如说园林的一些常见的植物其实都还是
还算丰富吧，而且你每个季节它是在变化的，
对对对，
你其实在这个观察过程中你就对季节呀物候呀你也有了自己的一个就对它有个把握了，认知了，就是到了再过一年过两年之后你就差不多熟悉，你知道现在该开什么花了或者那个草坪上出现的小草是什么草了这是其实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认知对自然
对
对对，
确实是，
对，就有点像您刚才说您父亲是那个对农时的这个感觉
对,、就是、
对吧
虽然他早早的就离开了农村，然后他后来去上大学他也没有就是干过太他就干过农活，但是后来也就没有再干了但是就他就总是比如说雨水啊雪水啊这些他马上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农时就是说农民地里的怎么样会有什么影响
对对
就根深蒂固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很有意思。我自己是因为编这几本书的关系，因为我之前可能看这些内容也不是那么多，但是因为编书其实也就是发现自己对这个自然期其实还是挺无知的，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再慢慢的去找一些相应的书，比如你边说要有一些参考书呀，或者是你要阅读一些相关的作品，对吧，就有这么样一个过程。然后我看到周老师这个书很特别啊，对，书最后对书末有一个，对，你看我还贴了这个附录，其他的人可能写书就是参考书目或者是怎么样，周老师这个教这些书滋养了我，这个是您自己最开始写书的时候就
对，这个确实是我当时的一个很衷心的感受，就是说他们给了我这种启发，首先因为我这些书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可以看到它并不是自然博物方面的，而是比如说像诗人于坚的丽江后面，这个我记得当时是去云南玩的时候我买的这本书，
对，
于坚
是昆明的吧，昆明的诗人，
对
吧，
对对
对，
然后还有像王军老师的成绩讲北京城的这个建设史，就是还有建国后的这个城墙的这种拆除吧，然后还有雅各布斯的就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然后所以我就是这些书并不算是自然文学，而是可能是城市的建设或者破坏的历史，然后比如说像于坚的那个丽江后面，它就是旅游业和这个城市，对吧，它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复杂的关系。然后我记得于坚有一句话就是我很有印象，他说世界与荒不能共存，就是世界就好像是一个这种我们非常文化文明，然后这种建设现代化的这种，而荒就是荒野，就是这种不受人为干扰的这种大自然，他说这两者不可共存，我对这句话就印象很深。
对，
所以好像是由这就是他们会给我一个新的角度，就是说人与你的环境的关系，就是你作为一个城市人，对吧，城市的这种环境。然后还有一些书是比较正宗的自然文学经典，
自然文学经典，
对，
对，
比如说里奥帕德的沙郡年纪啊，然后约翰米尔的我们的国家公园啊，然后梭罗的梭罗的书就不用说了哈然后就是你从这些书里你看到，就是像沙郡年纪，它你看到它就是生态环境啊历史，就是这种环环相扣的这种关联，然后像缪尔的这个他的这种文学的描写哈，他描写每一种树的那个风过的时候那声音都不一样嘛，
对，
他的耳力就是超凡的这种，然后就非常有感染力的这种文字，所以就是我觉得从可以说它完全就是开启一个看待世界的一种不同的维度，然后就这些书有了这些书做养料以后，然后就是它开启启发以后，就是这种好像文化的观念就是都被改变了，就是当你在去比如说吃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就会想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啊，
对，你就是整个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了，
对对对 对,、对，我那个时候就是疫情期间不是封在家里要做菜嘛，然后你去买不同的菜，再加上编这个书最后也会有这一本四季它这个最后会有一个这样一个内容，
它里面好像
园丁的菜篮，
对
对，像这样它每个月都有，然后我就会想这些菜它是怎么长起来的，我就想了解这个农业方面的知识，就碰巧有朋友安利我那个纪录片叫克拉克森的农场评分非常高，然后我也看了，就你真的看到一个人去种一年地，他对大自然的这个感受是特别直接的，
是的，
对，
直接跟土地的联系，
对，直接跟土地的联系，再加上他的那个时机，他是2019年的秋天开始种地的，因为他之前的那个工人负责管理他农场的工人退休了，他就想那为什么我不自己来亲自种一下呢，结果他那个时候先是赶上了 英国的大雨，播种的时候赶上大雨，然后等到那个
失败了，
对，然后来年的春天又是疫情开始，等到收获就是在生长过程中你需要雨水的时候，又是英国很久以来没有的那种干旱，就是它经历了大自然各种严酷的考验，然后一直到最后大概整个过程有9个月。
那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种其实是体验。
对他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伦敦的城市人，
对
他的农场，自己在农场住了这么大半年，真的干起了农活，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这个真的很好看。
我也要去看一下。
对，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然后我在读我自己，就不管是编书需要用到的这个参考资料，还是延伸出去，因为我也会对里面一些物种产生兴趣嘛，我会找相关的书来看。就有时候很有趣，我有时候看书评会看到小欧的评论，有长评有短评，对对对，就经常会看到
人聊，
很容易遇到你，你看，哎，是不是小欧
高度重合？
对对对，就可能是。他可能这个数据的推荐也是，对，然后呢就很容易遇到你以后呢，还经常发现你跟译者会探讨这个译名的问题，就尤其有一个帖子我印象很深，就是你们的这个互动非常多，你是把他的那对有一本书，对，然后那个译者也非常的认真，给你一条一条的这样的回复，就是这个在你观察自然这样一个过程中，对于这个物种的这个名称你是觉得特别重要的一个信息，
对，
是吧？
就是对，因为那个我刚才也是跟周老师一样，我们其实读了很多的那个国外的自然文学呀，还有自然科学的作品嘛，尤其是我这两年我们俩的趣味啊，就是我们也还是蛮
高度重合
啊，高度互相影响啊，还是
也有吧，
也会互相推荐，有时候
对，
就
是挺难得的，就像我们俩的兴趣就是也是很相近，然后也都是在写呀，在读啊，这样啊，
对对，
然后对，这些年看了很多的自然文学跟自然科普的作品以后，我之前没有这么敏感，我是后来我觉得我发现好像有的很多的时候读的不太对，就是因为以前是单纯是看植物嘛，
对，
后来开始观鸟以后呢，我就发现我看很多就是无论是面向成人的还是面向一些孩子的童书，因为我也很喜欢看童书嘛，比如说有些那个鸟名译的就很奇怪很奇怪，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鸟，然后呢我就会去看那个，努力的去找一些那个它的原版去查一下，那么慢慢这个过程中呢，我会觉得这个译名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哪怕它就是一个童书，因为小孩子其实有的人觉得哎呀给他一个好故事就行了，那里面的那些名字就是图，就是有个图片了，名字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可是小孩子他其实就是一个在学习，我们的科普的目的不是也是在就是让他知道一些正确的科普吗？
对，
然后像看我们的一些那个翻译过来的作品，也是有一些物种名字很奇怪，我也愿意去查一下，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当时因为我很喜欢那个作家的书，
海明里希那本吧，
对，那个一个博物学家的眼中的世界吧，好像是那本书，我就纠了一下错，
对，
因为我当时还没有，
本身那个评论还挺长的，
就是我因为我想
一条一条写
的很详细，我希望就是别人看到的读者如果也能够看到一个就是这准确的中文名字，当然我们的中文名字其实它也是它属于是它的俗名，因为它的那个科学名字应该是拉丁名嘛，就学名，
对，
那就是每个国家都对它有一个名字的翻译过来的，那我们中文世界的也是一个俗名，可是就是最好是在中文世界它能有个统一，
对，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作品就是一个植物可能会用到它的很多个不同的俗名，因为我们中国很大，北方跟南方的俗名就同一个物种它的俗名
都
不同，
对，
我们看中国植物志它会列出来它的俗名有几什么什么什么，有的植物后面有一连串很多个
很多呀，
所以就会造成一种混淆和困扰，就是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就包括我在这次在给方宇在做这个神教也是那个更是更加应该要注重这个一个准确的一个中文名字了，所以我可能有一些时间会花在这个上面，但也不算太多了，就是我之所以 发在豆瓣上，也是希望能够是喜欢这样书的人、嗯、他能看到我的这个帖子就知道他是什么名字就好了，知道是因为一个名字是对应一个准确的物种嘛。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在看书的时候，就会比如说他在写什么欧石南呀什么，我的脑袋中就会出现这个植物的形象、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嗯、
对，
包括鸟，什么黄昏鸟就不知道是什么鸟，它其实是一种吸嘴雀，
英语的、
对，它英文俗
名
来翻译的
啊，对对对，我看您的书里也提到过、嗯、
对，
有一些我还查了一些，
就
是
他
也在做翻译，
对对对，周老师翻译过好几本书对吧，
对
啊，后来对我这几年就是做翻译做的多一些、嗯、然后创作上就暂时没有，好像要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整段的时间、嗯、就还没有去加油干
有一本那个译作叫怎样认识一朵花，是吧，
怎样观
察一
朵
花，对对对，
开始一个系列，就是它有花树和 种子
、嗯、对对对、嗯、对。那您在翻译的过程中也遇到过像小欧这样的这个准确性，就比如说您、
嗯、翻译那本书就是让我彻底的明白了、嗯、就是关于这个俗名学名等等、
嗯、
是这样一些问题 嗯, 嗯，就是你读到的英文的作品中很多时候他用的是俗名，
嗯
嗯，就英语里他就说 common name，就是说你的常见的、
啊、对对对，我好像贴过条、
嗯、要转化一下，先找到它拉丁语，
然后、对，其实
对对对、
嗯、这个时候呢，就我后来就有一个体会，就说哎呀，如果我发现这个原版书后面有一个有一个名字对照表，
或者是对照表，
那我就太感谢了、然后我就会知道它就是它的这个物种名的就是这个
种属，
对，
是吧，
在里面、嗯、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会有一个对比，就是说俗名和学名都列在那里、
哦、
那就省我的大事了、
嗯、对对对、
但是
对，
但是基本上没有，所以就你得自己去做这件事，
就自然文学作品里边，
自然文学作品里
对
也有
很多
一种名，
对，
是的，
很重要，
所以我现在自己翻译的时候我就主动的来做这件事，我就做一个物种对照表、
对照表， 对,
对，
这样后期其实审校或者编辑会非常的
省
事、
咱们这本就因为拉丁名找不到嘛，就还需要从法语去找那个
去找，
对
对，
就有时候会碰到一些麻烦，就是、有的时候英语里的一个俗名它只对应到了属
对，它其实笼统的在说、没有说具体的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呢所以你也很难去锁定它
对
到底
是哪一种，
对
啊、
但是然后这时候就是你可能也就用中文的那个
属来代替
了，
对对对，我记得小欧帮我们审校的时候就是
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但是如果说不能精确的定那个种的话、其实说到属这个其实是、
是可以接受
的，是可以
的，
对对对，
通常都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你其实你这样反而是一种严谨，就是说你不能轻易去定种，
是的，
对吧，
是我们当时也是有一个酸模嘛，就是
对，
它其实是酸模属，
酸模属，
但是像法国的酸模，我就是酸模在法国也有分布，就酸模本种的酸模也有分布，可是因为它没有写拉丁名，就不太敢确定，所以就还是说它酸模属，其实这是一种准确，相对的
准
确，
对对
对
对, 对，
是的，
就除非我们真的是找到，其实我们作
者
还不错，
跟作者
对对，
还有微信吗？
对，他有一些我们觉得实在是通过法语名，或者是这个上下文的语境，或者是通过这个图片，真的没有办法确定，我们就请板带去问一下作者，看看能不能告诉我们这几种的拉丁名。就拉丁名过来以后，
就
非常的快，
好的，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的幸运，
对
对
对。所以就说这个物种的名字，其实就是在自然类的写作里面是很重要的，
对、
我们就是尤其是我们现在我们国内有很多译作啊，
对，
我还希望他们能够再准确一点，
对于译者来说
是
更为重要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后面其实还费了挺多时间，我们就把这个整理出来了，
就非常好了，
对，就把它这个对照给整理出来了，
对，中文对应的是哪一种，
对对对、然后如果想知道它其他的名字，其实通过这个拉丁文再查的话，也是一个相对准确的线索吧，
是
吧，
是的，
对， 然后刚才你们都提到了自然文学作品啊，就是相信你们也读过很多就是原创的还有一些译作。我印象很深，就是周老师在这本书里边提到过内华达大学有一个环境文学专业，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新信息。对、对，但是书里提到好像是2011年的时候就
去访学，
对，
就是专门去找了这个环境文学专业的老师去旁听他们的课程。
这个专业在美国设立有多久了？
事实上就是现在学界基本上就是用生态文学这个名词，对、就是来取代环境文学。但是有的时候也算是通用的、可以互换。然后它就是整个生态文学的研究，它在美国它是起自于美国的。然后它最早就是上世纪70年代就是开始，就是可以说初露端倪吧。然后到了80年代90年代，就是他比如像我去的内华达大学，他就是先成立了一个就叫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1992年成立的，后来他有全国首次的这个学术研讨会啊，然后就是第一家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啊，就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他叫、然后出版发行啊，然后这个就是1995年就是开始有这个刊物，然后开这个研讨会，所以基本上他这个就是这一年就是看作一个好像标志这个生态文学的研究开始形成一种倾向，一种流派。所以就是在20世纪就是最后10年里，他很多大学开始开这种课了，
在美国。
对，在美国。就像比如说连哈佛大学，就是像那个文学教授就是布伊尔，他就是给学生开设的就是叫美国文学与美国环境这样的课程。然后在这个课程基础上他还写了一本专著，就是叫环境的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所以就是不管是从东部的这种常青藤大学，还是到西部像内华达大学这样，可能你之前名不见经传，但是它后来成为就是生态文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所以我当时就是去内华达大学，就是那个他这个项目也是这个主持的教授斯科特教授，他就是很欢迎中国的访问学者去。然后他也是开始对世界文学，就是世界其他国家的这种生态文学都感兴趣嘛。他是一个就是眼光非常宽广的这种
宽广的学者，是吧？
然后我里面写到一个，就是那个格罗特菲尔蒂教授，就是他专门开了一门课，就是叫就是内华达文学。
内华达文学，
对，他就是把这一个州就是
作为一个
对
定点观察的对象，
就是他收集他整理了就是从整个历史上就是相关的环境书写，比如说从最早的就是探险的西进运动的这些早期的这个拓荒者或者是探险者，他们路过这片不毛之地沙漠的时候，对，可能就是把它描写成一个非常贫瘠的恐怖的地方，然后到后面就是其实那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城也开啦，然后这个就是他在就在这样一种整理中，你看到他这个一个沙漠州的这种变迁，
他等于梳理了这个历史。
对，他做成了一个文学选集。所以在上这个课的时候，学生就是完全是从一个历史的一个有这样的脉络，
对，
看到就是人怎么样去就是开始有不同的描述环境的一种书写，就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当地因为他的学生大部分就是内华达本地的嘛，他们也非常有兴趣，就说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城市这个州是有一个这样的脉络，是有一个这样的历史。所以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哎呀，就是好像应该是每个城市的大学都应该有这么一门课哈。
那现在呢，在中国有这样的专业或者是某些专业有这样的课程了吗？
现在有一些就是还不没有成气候吧。像清华大学呀、有时候林业大学就他们会有一些相关的这种就是叫生态文学的课。对、但是还没有
成为
一个气候。我觉得没有就在本科课教学这块没有成为气候。
那到那个深造阶段呢，如果读硕士博士的话，有相应的这种，
我觉得像北大的刘华杰教授
有
一个博物学的、嗯、
他对他其实就是从他那儿毕业的学生也都还蛮好的嘛，
对对对、
嗯、就是嗯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嘛，比如说 有那个就是往科学史方面发展的、
哦、
对，
也有专门研究就是那个古典博物学的、
嗯、
就是古代博物绘画呀这一块的、
嗯、对，
就是他其实那个脉络也挺多的，
对、哦、他是他是从科学史的一个就是领域、
嗯、
对
嗯
但是很多是相关的嘛，就是当他
对
对
就是到博物学这一块，嗯，然后嗯我觉得反正像新千年以来其实就发现更多的国家地区都有开始有这方面的课程、
嗯、
就是我注意到就是像英国当代的这个自然文学名家罗伯特麦克法伦、
嗯、
然后他的这个头衔就是说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的环境人文学教授、
哦、
他用的这个名字就是环境人文学、
嗯、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嗯、
他会用这个名字，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跨学科的、
嗯、
就是你凡是比如说环境史啊，然后这个科学史，然后生态文学自然文学就
都可
以放在这里面，
放在里边，
对、
哦、
所以就是当代的生态文学的就是它会更侧重于发掘这种好像人与自然的一种就是比如说有一种紧张的关系、
嗯、
就是因为这种和谐的这种田园的早已经被打破了，早已经消失了嘛，嗯，所以就是当代的这方面的文学跟那种传统的就是你觉得一个诗人在田间漫步啊，在田园就他的风格是
不
太
一
样
的，
嗯，但是我觉得就是你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你会欣赏到不同的，就是你自己会有一个更多元的一个就是趣味吧。
对对对，我也是读您这本书才发现了这个新信息，谢谢周老师。那我们一直在说观察自然啊，可能一般上大家会觉得就是用眼睛来看自然中的各个动物啊植物啊这些物种，对吧？比如说你们都提到自己观鸟，听到鸟的这个鸣叫声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观察的点。
嗯，
有些人是听声音识鸟的、
嗯、
那么我自己呢可能下雪前闻到那种空气里的味道，我真的就可以判断第二天会下雪、
嗯、
就是嗅觉也在这个观察里面起作用。 对，然后我又是在豆瓣上看到萧写那个春满北国的短评、我觉得这句话好，我要摘在这儿。大自然展现在每个人面前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而能看到多少怎么去看就因人的感受力而异了。那我很想知道你们对于这种自然的感受力你们分别是怎么看的。
嗯嗯，我记得我当时写这个评价可能也是因为原因，我看书也是就是有一个共鸣吧、
嗯、
我记得当时那个看那个艾文威蒂尔在春满北国里他说到，就是说原话我不太准确了、啊
嗯、
他好像是说人的眼睛就像曝光一样看到大自然，有的人就是他的曝光度比较多他能够看到很多、
嗯、
有的人的那种就是焦点上的曝光呢就很少嘛，
啊，
嗯，就是就像是对应的就是人的这种感受力感知力吧。嗯，这个感知力其实也挺复杂的，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看大自然了，我们走到哪就觉得眼中可看之物很多，
异彩纷呈、
就是导致于就自己走路都很慢，而且我现在很爱很爱步行，就是我要是你刚才不是让我骑自行车吗、
啊、
其实我都不想骑自行车，我就觉得哪怕是那么那个半站路一站路啊、
嗯、
你就可以就受到太阳的晒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刚才来
路上
那个今年的国槐的花，
对，在我们园区的门口
又
还停下来拍，
明显的感知啊，
对对对，
就是花朵今年花絮非常多，然后落花也非常多、
嗯、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你的行走的方式就决定了你的眼睛所见、
嗯、
就是我们很早以前喜欢就是习惯于坐火车嘛，
嗯，
火车其实也是一个漫途的旅程，它可以让你看到沿线，然后也会引起你的很多的遐想，就是因为火车的旅程也很长，你可以看到这种天光在一天中这样的天光的变化，云朵的变化，然后也能看到那种沿线的人的生活那种状态，然后让你思考着这种大地啊，就是人如微尘这种感觉。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愁绪吧，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经常就坐火车来往于两地，那其实也就是因为慢嘛，
对，
那个我记得这个慢火车旅行，就是罗伯特麦克法伦好像也写过一篇文章，是在荒野之境还是在哪里，就是说到铁路沿线其实是植被是非常的丰富而且非常野性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步速决定了我们眼睛看什么，那这个感受力，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有很多层次，我是觉得还有就是取决于你有没有好奇心，这个好奇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排在前面的。我们都说就孩子为什么就是那么有意思，他们能够发现生活中的很多比我们成年人就是有意思的点，他们能够就是沉醉其间，就是因为他们好奇，他们对什么都感兴趣，就是世界对他们来说是新的，那就是观察自然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眼睛，就觉得我们身边的环境对我们都是新的，因为确实看了很多年之后，尤其是每一年每年春天来的时候也会期盼，但有的时候我跟周老师还说过呢，有的时候在这种期盼之中好像又有一点点的这种也是不能说是倦怠，就是有一种
就是你觉得好像有点过于熟悉了，
过于熟悉，
有些常见的物种哈，
对，这两年我们俩每年都会说
一
下，
都会有
一
点，
就是好像觉得
没有超出预期，是吧？
对，因为我们还是很希望能够每一年看到不同的，就是这种春天呀季节的变化给我们有很多的那种内心的这种情感的还有观察上的这样的刺激，我们很想要这样的，
很想要崭新的这种感觉，
对对，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走到很远的地方，还是就是局限在我们的身边的周围嘛，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每年都是有很新鲜的感受的，那所以这种好奇心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从那种我们都看了很多年很熟悉的这种环境小环境呀，或者是这个树啊植物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不同，
再去有所发现，
对对，这就需要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观察，这个发现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来自于好奇，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忽然我们在小群里面交流，就今天看到了某个细节，就是因为我们可能停下来多看了一下，或者是心里面多了个带着一个点问题去看，像我这两年我也其实也是阅读也是一个启发，就是当你读书看到某个就是他写到植物的点或者是鸟的那个某个习性的时候，那就会指导着我去在日常观察中去注意那个小的细节的点，
去更加留意，是吧？
对对对，
可能那种鸟你看过很多次，但是如果没有从书中读到说这个细节，你可能就
对
就把它给忽略掉，
其实就是一个你的自己的一个知识体系的一个拓宽，就是说还是回到我前面说的，就是这种观察跟你的阅读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如果我只有观察，那可能我还是就是看不到一些点，
比较浮于这个
表面对，然后呢我就是尤其是冬天可能不那么密集的时候，我就开始大量阅读的话呢，那我会带着事先带着一些问题，然后我再去看那个新一年当这些萌发的时候，植物萌发的时候我再去看，我可能就能够看到这些新的信息点了，其实就是说大自然它始终就在那里，
对
对
对，
它的所有都呈现在那里，就是看你能不能接受到它给你的反馈来的这些信息
对对对，
对，就是感觉到好像也是为有所准备的人去呈现的，就是有时候你的知识没有到那儿，然后或者是像对我来说，有时候比如说我的心境没有那么平和哈，比如说我有时候就是还有点浮躁，那我可能也是就是匆匆而过，
是的，这个心境也很重要，
对，这些就是因素都会起作用
、
对，然后就是我还想到一点，就是说就是你刚才讲到说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就是以眼睛看为主，但其实 我们的各个感官的 都非常重要，
是一个综合的。
对，
对，
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们可以有意识的提醒自己要用、要动员我们所有的五官，就是这个看呀、听呀，还有尤其是闻和触、
还有特别小的小朋友，
还有嗅，就还有那个味觉，就好像
品尝，特别小小朋友什么都
要
嘴里，
但
千万
我觉得有点这个危险，
对
吧？
就是还是因为不认识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品尝。
对，
就当然在认知到它，比如说这果实
没有问题，
可以浅尝一点的话再去尝。
对，对。然后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比如说去忽略掉触觉，但是你其实像有一些。植物的特征，比如说这个毛樱桃，你摸摸它的那个叶子，你
就
会
明显的感觉到，然后这个印象就会留在这
对它那个毛茸茸的表面，
还有有没有刺呀，这些都可以感知到。
对，然后嗅觉其实也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它其实是我们最古老的一种器官。然后就是我最近在重读那个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就是。总理夫人翻译的那一本，然后它里面就是他对嗅觉还特别情有独钟然后他就写，我就摘录了一段，他说我们英语的整个文化传统是忽视嗅觉的，他还特意写到就英语文化传统然后他说法语的词语却是很偏爱嗅觉他说你读上十行法语诗很难不遇到那个无所不在必然出现的就是 parfum 就是 perfume 就是芳香那个词他就很有意思然后他说然后他就想要为嗅觉去就是宣传吧他说其实就是如果他说人脑所有能够激起你的感觉呀兴趣啊这些器官里其实是嗅觉的吸引力更大然后它可以激发你的各种回忆
对嗅觉通常都会
对
这个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就是在比如说下过雨的时候你闻到的那个空气
对
吧
对
它其实是化学元素发生的发出的味道
对然后我读了你们两位的书啊，就觉得你们对这个的文字的表达其实特别到位尤其是小欧我其实找到他做审教的时候就是读了他这本书没有放在书里但是放在网上的这个
后记
对读了以后就觉得哎，这作者的这个表达特别的精准非常有感染力所以马上就找
谢谢
就很想知道就你们是怎么把自己这个感知力感受到的这个东西就落在这个文字里通过这个文章表达出来有没有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会觉得
我的感受还挺深的就是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在如果是在自然写作的过程中就是观察跟写是这两个事情嘛他们是同等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观察的不够深的话你写的也不会深就是也是浮在表面那另一方面就是你把它就是你观察的很好可是你的比例不够
对
比例不够的话可能也达不到你想表达的那个深度或者那个准确度
或者是感染力
对就是阅读其实对我来说也挺重要的就是我过去这两年这些年嘛也是读了很多就是好的文字你是能够一下就能感觉到的就是它的那种准确的感觉还有它的那种无论是描写风景呀还是描写就是植物本身或者是它在一个它自身在大自然中这种情感的这种被激发的情感就觉得很准确而且不是那种华丽辞藻的那种美而是说它是本身有的是很朴素有的是很简约对吧
对
简笔像那个活山啊这样的高度凝练的还有像游隼啊这样的都是那种很高度凝练的像诗一般的语言这其实是非常要有功力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笔头是要训练的要有一个自我训练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在写作的这本书的过程中其实也有很多的焦虑就是这种焦虑就是因为我的观察是时间比较长了那么写的时候我会想的比较多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这样的自然的作品其实也这几年也是比较多了原创的我就一直在想就是在思考我自己该怎么写或者是怎么样写的跟别人不太一样 对，所以我感觉我自己前期准备就是这个想的过程还是花了挺长时间的，所以我其实都好像好几年都没有动笔开始写这样长文。对，就是这种文字的锤炼吧，自我锤炼，自我磨练，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像我跟周老师，我们最早以前就是很早以前开始写博客，这种博客上的一些文字，类似于日记体的这样的文字，它可能并不就是能够直接出版。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写作是自己的一种个人的一种很喜欢的一个事情，或者是一种惯性，我需要写作。
对，
因为我做很多年的这样的就是以前在传统媒体的这样的工作，我其实日常生活中就是写，但是这种工作的写跟我自己的这种私下里的写是不一样的。我那时候就觉得写博客特别幸福，其实我现在后来回想，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自我的文字的一个磨练，就是你的语感呀，你的那种驾驭语言的能力呀，这样的啊，就是一个人的风格嘛，就所谓的自己的文风嘛，其实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长期过程中慢慢形成的。所以
这过程有多久？写博客写了？
写博客太久了，我大概是从
是博客我是04年开始写，
我是2006年吧，2005-2006年吧。
我就是2004年去美国刚开始写。
对，
那就是这本书的雏形。
对，其实有些篇章就是直接从博客拿过来的。
对，这就是一个文字的一个磨练的自我磨练的过程。
然后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断过，一直在写，
没有断，好像感觉。我就是想写这些，写了那么多无意义的博客的目的在什么？也没什么目的，就想表达。
对，
我觉得一个人想表达是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像小欧就他，我记得他说他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去哪里，逛了一天啊，或者是去观鸟啊，就是他觉得如果没有写下来，然后这整个的这个经历好像是没有完成的，
对，
不完整，是吧？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你看了，如果你没有把它说出来，或者用你很
自己的文字，或
用自己就是很期待的那种很好的文字去把它表达出来，就觉得不完满，或者是就说我觉得我的观察没有完成，
就
是说就
是
我的观察应该始于我把它写出来为止，才应该是一个
结束，是
一个完整的过程。
对，我以前看一个就是专门写旅行的这样一个博主，他说旅行有三个阶段，一个是早期我旅行前的准备，然后是旅行的过程，最后是我用游记的形式把这个旅行就是写完游记，我才觉得我这一段旅程给它完成
了是吧？
对，
可能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写作其实是很痛苦，就是你在外面看一天两天，看多少天，你都觉得很幸福，因为就是观察很开心嘛。
对，
当你回来要表达的时候，其实是挺痛苦的，也很焦虑，就是有一种写作的焦虑，这是一个普遍的焦虑。因为你看到的那么多的素材，在大自然中的那么多素材，你肯定是不能平铺直叙嘛，就是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你有个取舍，还有一个用那种你的那种语言语感来
把它
表达出来，
是的，
就是有一种就是一种语言的节奏嘛，你还要把握这种节奏。就是
有一个结构，有个架构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就是我那时候在写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很享受那种，你知道吗？就是又焦虑，然后当你把那种焦虑就是抚平了以后，因为你把它完成了那种状态，就是就是每一篇文章都转过来。
其实我就很佩服小欧，就是他一写要写5-6千啊，就是这种6-7千的这种
长的文章。
对，然后就是他。这个过程就是又可以说也是就是又煎熬又幸福哈。
对，就是一个自我完成。就比如说我有些文章它就必须要这么长。
对，
当然不是说那种很拖沓。就比如说我很喜欢我写乌冬的那一篇啊，我是为他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准备，我就看了好几年的乌冬了，我就对这么一个普通的小鸟，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它，我就非常想把我这种深切的感情表达出来，然后需要你理解他的歌声，就是我录了很多他的歌声，我去 把我自己对他的这种歌声的理解来写出来，然后我也看了很多别人来写他的、还有就是鸟类学知识，就是鸟类怎么样发声的，鸣唱的这种本质是什么，就是有一些科学知识，
它的原理是吧、
对对，就是说我当我把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才能动笔写、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会写成什么样，我完全不知道，我当然会有一个大概的结构嘛、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线索，但是写成什么样我是不知道的，然后当我把它完成，就像就可能那种感觉就像画家在画一幅画一样、这个作品就显现出来了。那我写吴东也是把我心里对他的这种所有的方方面面的情感就是用文字把它显现出来了，那个过程也蛮痛苦，但是写完以后也觉得哇我好幸福，就是我想把我想表达的表达出来了。
对，
就是这种感觉、反正还是很焦虑，现在还有焦虑。
对，我觉得就是像像自然文学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种一般来说非虚构的一种叙事、对吧？
对，
它这个文体是很独特的，它又要结合你的这种田野的，就是这种野外的观察，然后感受，然后记录，然后它然后有文学性的诗意的这种描写、然后它还要有科学性的这种
对
知识事实性的，
对，这个又要求你准确，
对、然后它其实就是很考验作者，就是你要就像小欧写乌冬这篇，他前期还要做很多的积累，
对，
然后他要把这些东西整合到一起，就是像我现在读的东西多了一些以后，我现在都不太敢动笔，你知道吗？
对，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写不出让我满意的东西，
对，就是这个自我满意是一个
坎，就是或者是我
知道，
首先我当然现在就是也因为就是有了小孩以后，就是那个你就没有整段的时间来写，
对，
然后就是你要写东西，就是你的这种情感和体力的这种挑战其实都是要有的。
对，体力特别重要。
然后像我现在就等于说我忙完一天我的工作小孩我就快废了，我就你让我再写一篇这个自然文学，我就好像觉得我还是先看会儿书吧，或者是就直接睡觉吧，
做一点轻体力的工作。
对
对
对，
我现在怀念我那时候写作的状态，就是有的时候写一个大文章，就是尤其是我把比较难写的放在后面的时候
对，
在最后书写最后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很迷恋那个状态，就是我自己好像把所有的外界都屏蔽了。我记得那时候我都不看豆瓣了，我不刷豆瓣了，就是当我沉浸到写作的时候，我的脑子已经不能接受过多的外界信息了。
那些是干扰，
我真的就是沉浸
在
里边，我就沉浸在我这篇文章。就是如果我不深扎的话，就是像扎进那个海水里的那种感觉。如果是不深扎进去，我就写不好。我就是那种感觉、
如果老有干扰的话、你就一定是就是说写不下去了。
对，我现在因为我今年一年的事情也比较多、然后我当然还在写我还是希望我再回到那样的状态中、就是因为可能下半年吧，我可能会集中精力，就是再扎进去。
觉得要就是写作者其实要，就如果有志于写作的人，你要给自己这样的一种提醒，就是说你要去屏蔽掉一些事情，
对对对，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方式，
对对对，然后你要非常专心的，就是把你的力气全部用在这个地方，
对对，
然后你才能就是让读者感受到你的这种用心，
读者一定会感受到，
就是这个感染力是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对 对, 对、是是是。我就有特别深的这个感触，读你们的书就有共鸣的地方，我就贴上了。
看你读书也是，就是很细致，会贴很多小标签。
对对 对, 对，这样就便于来翻找。就是你们都经过多年的这种观察和积累啊，那年复一年的观察，有哪些地方你们是一定要重访的？哪些物种是一定要每年一再的去看的？
都
，everything，
对，只能说都，就是尽可能的，就是人。对吧，就是人在自然中我们很容易就对很多东西就是动情动情，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在外人看来就是觉得，因为我
好像我们小题大做，
对，
或者是没有必要，为什么你
因为比如说以前
就觉得我们很假什么
以前我不是那个写植物看一次植物回来就发朋友圈写很长嘛 就觉得自己也挺奇怪，就不是，就因为我朋友圈也没有这样的，
你
是
把它当成笔记吗？
我是当成笔记吗？
先做一个简单的，
因为你那种很新鲜的感受呀，
对对对，
急切的那种细节想表达的呀，这些就最好是赶紧写下来，你隔了以后就写不出来，就这种心情是没有办法
可以理解，啊，
就是
对对对，
还原的，
是。
所以那时候我在朋友圈经常是写很长的，我的那个高中同学发小呀，他们就不理解说怎么回事，你忽然变成这样了。我确实是忽然间就是可能有一个点，因为我就开始认识植物了嘛，我就会写很长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对这些我们看过的植物就是对它怀疑感情，然后每一年都当那个换季的时候，季节变化的时候，就想想看看它的那个状态就变不一样了，比如说早春刚发树叶的时候的样子。好，那然后看完了它的花了，然后又想看它果实了，对吧？
对。
然后到秋天再看看它的黄
叶
是什么样，
颜色怎么样？
对，
然后叶子颜色每年变得
不
一
样，
不
一
样，
不一样。对，
有一年可能这个气数就格外的红啊，
对
对，
跟温度啊有日照不，
所以就是心里面惦记的树呀，植物太多了。
因为其实这些也就是给了你们一些崭新的感觉吧，同样的东西，对吧？
会有
一些崭新，但有一更多的感受就是说，他们的这种就在那里的这种状态会让我们觉得
很安心，
就是
很踏实。
我们好像感觉我们生活总是就是在变呀，或者是我们也有心里有焦压力的时候呀，然后去看看这些植物呀，就是在一些熟悉的地方啊，去走一走那条小路呀，就觉得很舒心了。
总还有一
些
不变的东西，
对，我
去了还能看到。
我就很喜欢树嘛，就是每一次就看着那个树的轮廓呀，看着大树的树干呀，就觉得就心里面很安定，很安宁。
我就觉得我们都快要成那种拜树教的教徒了。
周老师也特别喜欢树，
是，就是在校园里也是有，就是年年秋天就是特别关注的，这个洋白蜡，这个白蜡树，它们就很高大，然后它们的叶子很多嘛，然后就是秋天就是一树的金黄啊，那种璀璨，然后我就是。然后它们落叶很快，可能有时候一星期，然后来一阵大风，然后它可能就一夜之间它全落了，
就全部都秃了。
然后我那一星期就是会特别留意去持续的看它，给它拍照，然后早晨的光拍一下，然后傍晚那个回家的了又拍一下，
对，不同的光影好像给人的感觉
都
不
一样，
非常
不
一样，
颜色也不一样，
晨光啊目光都不一样，然后中午的光就太强烈了哈，然后就是光线也不一样，然后就是就发现哦，没风的时候这个叶子也在落，然后就是每年秋天都要去看，
那就是您的树是吧？
对，就是感觉是被我认领的
树，对对
对，
我亲家也是有很多我的树，
你的树，
我有时候就想，就是说如果哪一天这个树，就是有时候会乱想哈，被砍了或者是哭死了，就我肯定是会非常的伤心，
对，
就也许在别人看来就是很矫情的行为怎么样
觉得是不是有这个必要，是吧？
对对对，但是就是像我这样每年看过来的，
它几乎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
一部分
了，
对
对
对对。
我之前前两天也是在微博上，就是有一个那个友邻艾特我们，他就是因为看了我的书嘛，因为我书里面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那个缺失的树嘛，就是因为那个那条路拓宽以后，很多树就移走了，然后移走了之后就是施工又很久，所以我那段时间我生活中好像就是没有树了，然后熟悉的那种天际线呀，傍晚看的那个天际线都变化了，改观了，然后那个友邻就是他还艾特我，因为他也是他每天日常观察的楼下的一棵好像是国槐还是悬铃木，是槐树吧，也是忽然间被砍了，他写了很深情的文字，那个女孩子吧，就说他看了好几年嘛，春天他也能够看到很多鸟在生活在那棵树上，然后树荫慢慢的丰满起来了，忽然间就是前两天就被砍了，他就很难受，然后他就给我说看了我的书里觉得啊，原来有人跟他一样的感情，看到树没有了很难过，他也觉得好像心安一点了，可是我仍然觉得这个事情本身是难过的事情，就
是
树不见了
是值得难过的事情，觉得
是的。哎，这样的事以前其实我们也经历过，
都经历过啊。
南京的树，
在南京的这个悬铃木，
对对对，
记得是有过一次，
有过不 一次比较大，但是其实因为道路拓宽或者别的原因不止一次。
哦，
嗯，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从小到大你在街边都可以看到，
嗯，
尤其南京它那个夏天太阳很烈，
嗯，
但是有很多路其实是被那个悬铃木的树叶遮挡，
对，
啊，就像我们今天过来的那，
对对，
其实不热，就是你是受到这个树的庇护的嘛，
嗯，
那大家对树就有一种日常的感情，
对，
那当你这个树没有因为道路拓宽或者其他的原因被砍伐的时候，那每个人的心里其实是
就是有这种感受，
对， 对，有这种感受，
嗯，
想想南京的夏天多热呀。
那个小欧以前是做媒体的，
嗯，
对吧，然后周老师是高校的教师，就很想知道对于自然的这种观察这么多年来给你们自己的职业你们的生活都有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我觉得它改变了我的人生都不为过，我觉得，
哦，
就是我
有这么大。
我在书里写了一篇就是关于观鸟嘛，嗯，就是我开始观鸟，我觉得开始观鸟就像是一个分界线，因为我观鸟稍微晚一点，就在我认识植物之后了。
对，听你提过。
对，就是觉得啊，就是我的人生就是有一个这样的爱好可以伴随我终身，我觉得我非常的庆幸，就是带着这种博物的眼光嘛，就是那个，嗯，你走到哪里好像这些你都不会把它们丢掉的，
嗯，
你可以一辈子去探索去钻研它们，
一直有这些在陪伴着。
对， 对，因为就是这种博物知识肯定也是越来越积累越来越多嘛，
对，
我们对植物的自然界的认知呀，那些鸟呀，嗯，还有现在虫啊，就是，对吧，
就会越来越多。
对，
这个，
你的兴趣真的是就越来越多，然后
会不断的拓展自己
的
兴趣。
会，我觉得就是真正的爱好者
的
话是会不断的拓展。 嗯， 嗯，
然后像过去我因为比较害怕虫子嘛，我这两年就努力去让我训练我自己，就是先去看他们，我真的就不害怕看了
啊。
然后也开始就是去学认他们了，
虫子的各个阶段都
对，
还要看蛹啊，
蛹啊，
卵呢，
卵的排列，然后幼虫怎么钻出来，
有的很美
嘛，啊，
有的那个我看
的就还是很恶心，
嗯嗯，就是还是努力，就是
对
更加多的去认知自然嘛，
对对对，
然后。嗯，它改变人生就是说不是那种什么具体实在的，而是觉得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维度被拓宽了很多很多，
嗯
嗯，然后就是嗯，就是心胸也很开阔了，我觉得。
对，我觉得会让人变得很达观，
就是，很达观，就是我很少有那种很长时间低落的，
哦，那种情绪，
嗯，
是吧，
我
对，
可能我其实我本来也比较就是也比较会调节我自己心情吧，然后再加上就是开始去看大自然了以后，觉得更没什么值得那种很长久的这种消沉，当然肯定也有的，
对，
就像我们有的时候走在自然里，刚才也说到，有的时候心情也不太好，所以也就匆匆走一天走一圈就过去了，就是总的来说它还是让你的人生的那种维度更加的宽一点了，你心中放得下的是那种就是
啊，很辽阔的东西，
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的，
啊，
嗯，然后嗯，你会思考其他物种的生活，就是那种，嗯，换位思考的这种程度更多了，然后嗯，也是因为喜欢自然嘛，就是对于这种嗯，人在自然中人跟自然的关系啊，尤其这两年我们国内很多这样的很切身的这种我们身边的那种就是一些项目呀，对自然的破坏呀，这样的啊，
嗯，
我会关注很多很多，我会长期的关注，
关注这些社会问题，
其实
就是自然问题、环境问题、生态保护呀这块的问题，因为它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要单独拿出来看的啊，
嗯
嗯，就是很复杂这些问题。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够发展，就是像这种业余博物学的这种爱好啊，
嗯，
确实这样对我来说就是它就是首先它会有一个你跨学科的一种知识的收获，
嗯，
就比如说像我一直都是文科对吧，
嗯，
就像我们中国的教育体制文理分科，
对，
然后但是你开始有博物学爱好以后，那对于文科生来说你就得被逼着去学理科啊，就是物理化学然后生物，嗯，你就慢慢的发现你都要去读，然后就是
其实不能这么
对，你
强行的给他，
你觉得这个被分割开这个是不合理的。然后因为你在比如说你在观察自然的时候，你既需要感性又需要理性，就是你既需要科学的知识，你也需要有文学的这种内涵。
对，
就它应该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对，
然后另一方面自己就是也其实就有一种感性和理性的平衡，就不像以前可能学生的时候你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你就是过于感性啊。但是你现在有了一些博物学的知识在做支撑，就是你还会变得更加的达观。然后你看到这个落叶，你知道啊？
对，
他们是这个自然
规律，就是自然，
对吧？
就是对，有生物学原理的，就是不用那么伤悲。
对，其实这个真的，我就发现，哎，这些科学知识是可以作为我的一个，就是让我不用那么多愁善感的，
调和一下自己。
对，然后就是像小欧说的，就是你会关注到身外的事物，就他，你的眼光不是总是专注在自己身上，然后就是你的那个 ego 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然后你要关注宇宙万物嘛，然后你会觉得那我的这个一个个体就是很你会很谦卑，你觉得
对
你觉得自己其实是你要有赖于这个世界，就是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生存在这个地方。
对，包括对自然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敬畏
啊，是的，是的，
会有，
就是你看到很多其他很微小的物种，他们都那么的，就是艰辛，然后也有生存智慧，你就会觉得会受到触动。
对，
就是一个这个小小的蜘蛛啊、蚂蚁啊，他们是有过这样漫长的进化史，然后他们已经进化出了这样的生存智慧，然后这种策略，就是你有时候就是觉得还是起劲啊，就是心生敬意。
我经常在看鸟的时候就受到就是
会被打动呢，
就是会反思自己，我觉得我没那么勤奋。真的就是尤其是那个四五月份看到那个小鸟开始育雏的时候，那么小的小鸟，然后喂养了那么三四只四五只的小鸟，它每一天都会就是不停的一个白天整日在隔几分钟它就会要来，就取决于它的虫子的那种捕捉到虫子，
对，
觉得我们人类跟鸟比起来真的远没那么勤奋。
对，然后像我最近在看那个绿色星球，里面提到很多植物，他们的生存策略有的真的非常聪明。
对，
就是
他们根本不是你表面上看起来的一个什么消极的东西啊。
对，所以这么多年就是从远古有的植物是到现在都还存活。
是，
对，你是看了那个才知道啊，说这么有大智慧。
对，我也看了绿色星球。
对，那个很好，
就是它，而且它的摄影就是将它赋予一种动态，
对
吧？
对，
就是这个技术真的很
然后给你的视觉的这
种冲击力，
对，小欧还没看是吧？
我看了两集，
看两集
就你一定要看王莲的那一集，
对，
他就是甩来甩去在，
对，
就是发芽，然后叶子挺出水面的那
个
过程，
是吧？
对，就是人类就可能没有想到植物会这样来让自己生存下来，就真的很聪明。
是的，它能让你看到，就想到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问题。
对，是。大自然带给我们新的这种视角，或者是对，谢谢周老师，谢谢小欧，谢谢周老师，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céu tão azul, ilhas do sul e o barquinho coração deslizando na canção. Tudo isso é paz, tudo isso traz uma calma de verão. E então o barquinho vai e a tardinha cai. O barquinho vai e a tardinha cai. O barquinho vai.